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有一个演讲的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齁。过完年之后呢，如果大家想要为自己的马年理财做规划的话呢，这边有一个理财讲座提供给大家参考。那就是由伯利投信所主办的两场齁，一场是在2月24号齁，下午2点到4点，另外一场呢是晚上场，是2月25号礼拜三的晚上7点到9点齁。地址呢是在IEAP 会议中心齁，台北市进出口商业同业工会齁，地址是台北市中山区松江350号12楼齁。好，这个大家不要担心齁，因为这个活动呢是采取这个网络报名齁，刚刚讲这些资讯呢你只要点开网络都看得到齁，待会再跟大家讲要去哪里报名齁。那这场讲座呢主讲人呢会邀请这个精算妈咪的家计部主持人齁，叫做三兔齁，他来教大家怎么样来这个从家庭理财节税技巧到退休规划哦，来对你们做全方位的理财建议哦。另外呢，一个讲师是博瑞投信整合行销部的主管王家芬哦，也会一起来跟大家手把手的教怎么样去掌握理财的资讯齁，还有怎么样规划你的理财齁。这个是两场呢我觉得还蛮实用的理财活动，过完年之后呢大家上上课来为自己来年的新的财务规划齁做一个准备，我觉得是不错的活动齁。好，刚刚有讲齁，这个活动呢是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大家呢只要进姐夫的理财心事我的脸书粉丝团呢，你可以在我昨天有 PO 这个连结的网址齁，请大家可以上去找。另外呢你也可以从正声广播公司的站上面呢首页一点开齁，上面的横幅呢就有报名的网址的连结齁，名额有限齁，欢迎大家踊跃参加了齁。我再讲一次齁，两场的活动，一场是2月24号礼拜二的下午2点到4点，另外一场呢是2月25号礼拜三的晚上7点到9点齁。报名的方式呢你就进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网站齁，点进去呢就可以看这个可以连结的这个网址齁。那要不然的话你可以到姐夫的理财心事我的脸书粉丝团上面呢也有 PO 了连结的网址齁，请大家呢共襄盛举了。好，来讲完了演讲讯息，我们要关心一下天气齁。再一天齁，再享受一天的好天气，今天呢好天气过后呢明天就要开始变天了。那今天白天的高温西半部是26到30度，东半部呢是24到25度，不过清晨呢跟夜晚呢会比较凉一点点， 所以一再提醒大家要保暖齁，真的过年到了齁，保重身体齁，不要到了过年的时候呢拖着病体齁，这九天的连假万一呢这个不小心感冒什么之类的齁，啊你会觉得蛮扫兴的，好不容易有长假齁，要好好休息一下齁，或者是出去好好走一走嘛，对不对齁，所以保持身体健康很重要啦，那再享受今天的好天气吧齁，这两天呢已经看到邻居们齁，趁着有太阳出来赶快把这个被单啦衣服啦齁都拿出来晒，趁这个时候大扫除一下齁也不错啦齁，好总之把握一下今天的好天气啦，好关心完天气呢我们就来关心金融市场的天气齁，金融市场的天气就不好了齁，乌云密布齁，打雷又下雨啊，昨天的美国股市呢跌多涨少，我们来看一下各大指数的表现齁，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上涨了 0.53%， 涨了 260.31 点，收在 49,501.3 点。道琼工业指数表现还可以齁，但是其他的指数就不妙了齁。S&P500 指数呢只是下跌了 35.09 点，跌了 0.51%， 收在 6,882.72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1.51%， 这个跌幅就比较重了，总共跌掉了 350.60 点，来到 22,904.57 点。不要以为纳斯达克指数这样跌就多了齁，有跌更多的那就是费城半导体指数呢，今天早上起来看到的指数也吓一跳，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其实费半指数表现就蛮疲弱，没想到呢一觉醒来它跌更多了，昨天的费半指数跌了 4.36%， 跌了 347.18 点来到7619.16 点，所以刚看这个指数就知道昨天的重灾区都在科技类股，科技类股昨天处于暴风圈之内了，好好我们就来看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主要呢跟有一家公司的股价有关，那就是 AMD， 超微这家公司的股价昨天呢崩跌了 17.31%， 没有报错啊，这个其实昨天我们在节目中就有讲到说他财报公布之后大家对他的这个第一季的预期呢似乎有些疑虑，所以呢昨天的 AMD 一下跌呢当然也就拖累了费半的相关的股票，几乎是一片惨绿了，像辉达也跌了 3.41%， 博通也跌了 3.83%， 应用材料跌了 6.61%， 这个都是 3% 起跳了，那高通呢也是下跌了 1.16%， 美光也跌了 9.55%， 这个记忆体相关股票最近呢涨多之后的回档也是蛮惊人，姐夫在这几天的节目都一起提醒大家这件事情了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在心上就是了。好，那昨天在美国挂牌的台股的 ADR 呢，台积电 ADR 大跌了 2.98%， 日月光下跌了 2.06%， 联电反而是上涨了 1.06%， 最近的联电走势常常跟大家不一样，人家跌的时候呢它的就涨，而人家涨的时候呢它就跌齁。好，这个昨天的科技类股真的是一片哀嚎之声啦齁。那现在大家真的就对所谓的软体类股 AI 相关的软体类股呢疑虑似乎蛮深的齁，所以现在大家开始呢可能都想要先减码齁，尤其这些股票之前都涨的一段这个蛮大的一个幅度了，现在呢可能也借这个机会呢稍微修正一下齁。那前景如何呢可能还是要看一下未来的数字的部分齁。不过昨天呢在财报部分也是有相对比较好的财报，像高通的部分呢这个昨天的跌幅相对比较小齁，主要就是它当然呢是盘后公布，盘后公布它第一季的这个业绩呢预测是比市场的预期要来得好齁，但这个一样齁，现在呢这个大家对相关的记忆体的这个 股票呢都不太有信心了，所以还是会有连锁的这种反应在哦。嗯，所以最近呢半导体个股大家在投资上面要稍微的冷静一点，要稍微小心一点哦。好，这个是有关于美股的部分哦。那至于其他的金融市场，美元的部分呢，昨天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了 0.3%， 来到 90.69 哈。嗯，这几天我们也跟大家讲哦，美元最近呢相对走得比较强一点点哈。嗯，对于欧元的部分的话呢，目前的价位大概是来到1欧元兑换 1.18 美元，对于日元的话呢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156.79日元左右哈。这个欧元呢在上个礼拜曾经一度创下了四年半的新高啊。基本上呢欧元最近相对来讲就是也蛮强的，就是了反而是日元的部分又开始有比较明显的贬值的走势了啊。那在2月8号呢他们就要举行众议院的选举，这个选举的结果当然也会对高斯早苗这个首相呢他接下来的权力哈，有影响啊，所以这个结果如何也可能会牵动金融市场的表现，特别是日元的部分啊，大家要稍微的留意一下咯。好，那黄金的部分呢，昨天呢则是这个回档了哈，昨天的黄金现货呢下跌的 0.3%， 来到每盎司 4924.89 美元，早盘的时候呢一度上涨超过 3% 齁不过后来又回跌了。那至于4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是上涨了 0.3%， 来到每盎司4950.8美元哦。对，最近的金价齁也是波动幅度蛮大的齁。那白银也是一样哦，白银呢昨天是上涨了 1.3%， 来到 83.08 哦。但是呢上个礼拜四哦，它曾经才来时高价是 121.64 美元每盎司的价格齁。现在呢一下就跌了快40块美元齁。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齁，真的是跌得超凶的齁。但如果以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来算，它还是有超过 20% 的涨幅哦。这也是我真的跑那么久的财经新闻齁，真的很少看到黄金跟贵金属的这个价格齁如此波动之大啦齁。好，这个黄金的价格待会呢我们在这个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单元呢也来跟大家讲黄金齁。我们会跟金周刊来连线啊，到时候呢来分析一下金价的后市哦。好，那看完了金价我们来看油价的份。油价呢昨天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13 美元，涨幅是 3.16%， 收在每桶 69.46 美元。美国西德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 3.05%， 上涨了 1.93 美元，来到每桶65.14 美元哦。主要呢几个因素，当然第一个还是跟地缘政治有关哈。那传出来说美国跟伊朗呢原定在这个礼拜五要举行的谈判可能破局哈，这使得市场对于原油的供给呢又产生疑虑哈，这个疑虑又升温了哈。那另外呢就是呢美国呢经济的风暴齁也影响了这个原油的供给齁，对油价来讲呢是有一定的支撑啊齁。那还有就是库存下降呢也让油价有所支撑，所以昨天的油价是几乎都往上走的齁。好，这个是油价的部分。那我们把焦点转回到台股齁，台股呢昨天又演出了一场逆转秀哈。我记得在昨天节目进行的时候呢才跟大家讲哈，这个32000点呢失守了哈，有一点微没想到昨天中场呢一下就上涨了94点，来到32289点，重新站回的五日线哈。所以又让大家的信心给大家燃起来了昨天三大法人总共买超了台股162.17元，其中外资就买超了20.6亿元哦。这个外资呢最近好像呢开始有回头来加码台股的迹象了齁。那自营商则是卖超了16.7亿元。 这投信呢则是买超了 58.2 亿元、哦、所以昨天三大法人呢也是同买超了，看起来呢台股还是有机会啊，只不过今天呢受到美股尤其科技类股的下跌影响呢，开盘后呢台股是目前是跌了268点，来到32021点啊，32000点还是有，不过刚中一度跌破就是了，我们就看看今天能不能够也这个重新上演昨天的逆转秀呢，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哈，应该也是有机会的啦哈。好，那台币的部分呢，昨天呢则是贬值 0.7 分来到 31.57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啊，昨天的盘中高低差来到了 1.36 角，盘整的也蛮剧烈的哈，所以昨天的台币呢最终是贬值的哈，那 31.5 呢基本上呢应该是最近要观察的一个重点齁，升贬都要看这个关卡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要进行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单元，爱管理我们都要送杂志给大家哦。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哎，爸，我们同事相约要去花莲玩呢。
住哪？记得先 check 有旅证号的哦。
哦，怎么查？
上台湾旅宿网就行，合法又安心，还能用 AI check 找最去有的住宿。
我这就来 check。
订房三 C 步 check chat chill， 订房多一步，旅行好放心。合法旅宿就在台湾旅宿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平凡的日子里，想要来点不一样的吗？给生活加点调味，一起发现日常中的美好。打开收音机，每天带给你不同的惊喜。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蓝点在空中陪伴您读本好书，听听好歌，吸收健康生活新知。锁定正声台北调频台，收听欢乐生活通，一起度过欢乐时光。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谢谢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前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先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目前呢，台股呢下跌了286点，来到32003点，哇，今天32000点的保卫战又要展开了哈。那就期待看能不能像昨天一样哦，来一场逆转秀了哈。那刚刚一直在跟大家强调最近的这个记忆体的股票哈，这跌幅蛮凶的，波动蛮大的，像这个花邦电呢，目前呢跌了3.5块啊，来到105块啊，跌幅将近3%啊，所以最近的科技股跌幅呢应该说震荡幅度蛮大的啊。一月份呢好像呢全球的金融行情都还不可是呢，一到了二月开始呢大家呢这个好像在做云霄飞车一下，行情的波动非常的大啊。那其中呢黄金的价格这个波动呢让很多人都吓一跳，本来大家呢之前都还蛮看好黄金的走势，可是上个礼拜五呢一次的崩跌，其实不只有黄金，我们在节目中也跟大家讲过了，贵金属市场的上个礼拜五这个崩跌的状况呢，让大家都担心说那这个黄金跟贵金属的市场的泡沫是不是已经开始吹起来了呢，还是大家呢觉得其实黄金还蛮有底气的安啦还可以继续再讲呢。来，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这个话题啊。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金鹰周刊的副社长兼总主笔杨少华。少华早安。
继父哥早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好，先跟你说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大家新年快乐。
对，好啊，你们这期的封面这个非常及时的做了这个黄相关的报道封面的标题就叫解惑黄金暴冲。我想很多人都很想了解一下黄金金价为什么暴冲这个样子，然后又暴跌成那个样子。我先问一下少华，你资深记者，你跑目前的新闻有看过金价波动的如此的激烈吗？
我从来没有看过，
对，是，
而且那个我也从来没有看过价会这么，以去年来看，从来没有看过金价的涨幅可以这么陡峭。那当然也没有看过前两天金价会短时间内这个史诗级的崩跌，从来没看过。另外，我也从来没有看过这个黄金的讨论度，在过去半年讨论度的热度，我其实我也很少看到这么热的一次过。对
对，所以你如果要问像我们这种跑新闻跑一段时间的资深的媒体人来讲哈，你要说这两年金融市场最大的经济其实对我来讲不是什么 AI， 不是什么台积电的暴涨，真的就是黄金，就像刚刚少华讲。很多都是第一次看到的情况哈。好，那我们就来聊一聊你们这次的封面故事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黄金金价为什么在过去这两年可以暴涨成这样，它到底有什么背后的意义。
其实我们大家当然黄金就是一个终极的避险工具，它有两个特色，当然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终极的避险的保值的工具，这个我想大家都很清楚第二个是我们这个我们做投资理财记者刚入行多久也就知道的，就是说黄金的价格一向都是跟这个美元指数或跟美元的这个强弱，它是一个成跷跷板的状况，就是说美元强黄金就弱，那美元弱大家可能就觉得我拿美元不如拿着黄金保值，我就会去买黄金。
对，
所以它跟美国的利率也会有关，因为利率强，美国没有联准会升息 利率高一点的话，美元通常就会好一点。
嗯，
对。那利率差的话，我放在银行里的利息也没多少，那这个美元也不好，那我拿买黄金可能还可以增值一下，所以是有跷跷板的关系。那过去这段时间，我觉得它的一个底气，当然一个就是说，地缘政治越来越不稳，大家看到这个川普有多疯，有人说川普多疯，金价会高，
哎、
有一个这个说法。对，总之就是不管是各方面的地缘政治，中东啊，或者我们还这个两岸啦，或者是美国，他到处打这个打个贸易战，这是一个。那第二个，我想，第二任川普上来，他很明确就是希望弱势美元，所以这两个是给他一个很，大家在看文件的时候知道一个格局，现在的环境有利于他，这是一个温床，大概是这样子一个底气。
嗯，所以第一个就是避险的心理，所以让大家买黄金啊。第二个就是你刚刚讲的整个这个川普的想要弱势美元的这个态势非常的明显。过去你刚刚讲了美元跟这个黄金基本上是跷跷板的这个概念，可是坦白说过去美元也不是没有弱过，但是美元这一次的弱能让金价涨成这样，除了刚讲的原因外，还有其他什么样的原因吗？
应该。好，我这样讲哈，那个我们刚讲它有这两个效果，
是
那其中一个是地缘政治嘛哈，
对，
老实说最近其实从蛮久以来，可能从五六年开始有央行各国的央行开始陆续买这个黄金，增加它的央行的储备啊，这个它的原因它的理由不外乎也是基于前面那两个啊，
嗯，是，
比如说。最早的，我想大家知道，这个中国，我们都说中国一直在偷买黄金，然后在降低美元的这个储备。
是，
它的一个，它是有一个政策上的考量，它是要有一个削弱美元这个货币霸国，这个美元霸权地位这样的一个长期的战略考量。
嗯，
所以它大概从2015年那时候，它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 IMF 的这个特别提款权一篮子货币之后，当时它的。这个中国人民银行，也就是中国央行，它的这个黄金储备占它的央行总储备也不过只有2%而已，那跟其他国家比还明显偏低。那它既然要去抢夺这个国际货币的这样的一个市占率的话，这样的一个这个比重还不够，因为会被大家质疑说，哎，你没有这种不依赖任何主权平等的这样的一个货币结构的话，我们无法相信。所以它开始有计划调整它的黄金，那现在拉到一个比例，现在大概拉到。现在拉到将近8%左右了。
嗯，
它是一个长期战略。那比如说俄罗斯啊，像这个美国的死对头，它也是在几年前开始启动了这个。我记得，可能从2014更早的时候，2014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它就开始启动一个去美元化这个策略。对，它就发现它很容易被封锁，或对美元霸权很整到它。
是
开始美元化这样，那类似印度也是，不过有两个比较特别，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波兰哦，
嗯，
波兰它是我们要说去年2025年这个推动这个金价最强的推手之一的话，波兰央行绝对是一个，因为波兰央行去年光一年就买了100左右，这个是各国央行最高的一个收笔，
哇，比中国还低吗？
啊，你说是
比中国还多吗？还是跟中国差不多？
比多，因为中国老实说，中国、俄罗斯、印度这些我们脑袋里会跳出来的这些黄金持有大国，
是
他们在去年反而是没有买太多的，
哦，真的，
他们之前都买好，对，
是，
对，这三个大国没有买，反而是波兰、土耳其这两个买的特别多啊。那波兰它是很确实因为这个 OK 有点实力的之后，它是担心地缘政治风险，因为。这不是我们讲的，它是他们的中央银行自己讲的啊。中央银行的行长前几天才说，我们不能欺骗自己的地理位置。那我们的历史可以告诉我们，持有黄金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啊。好有自知之明哈，嗯，从历史的教训来这个看，蛮实际的想法。所以基本上波兰买黄金基本上也是多少自保吧？好，
对对对对 对, 对，
那土耳其也是同样的原因吗？
啊，你说
土耳其的话，
它比较会偏向于它个之前某一次它得罪了美国了，在某一个中东战事中得罪了美国。
是
那 当时美国有制裁他，美国制裁他之后呢，成国内通膨严重。
嗯，
那他当时土耳其有一个，我想这个稍微关注国际新闻的可能听过，就是埃尔段这个总统非常强悍，他当时就是说，我们不能这样子，我们面临所有问题都是美国现在搞出来的，
嗯，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美元化，类似这种说法。他们加入了去美元化阵营，但他们是比较晚加入，所以他们这两年开始买黄金，
所以各国央行买黄金。
对，我可以想说，因为各国央行都各的盘算，而且这个盘算是政策很大战略考量的。
嗯，
那他买了黄金之后，不管他前面买还是去年像波兰、土耳其最近买的，他不会卖，甚至波兰最近还调高他那个黄金的这个储备的目标，要到700吨，现在是550吨。
嗯，
所以你说他有些停买，有些买了可能这两年买之后就下来，或者说他买的量其实不到那么真的那么大怎么样，但他就是不会卖，他就在，因为黄金是个供给量有限的一个市场，他就是在黄金市场造成一个锁码效果了。对，
嗯，所以去原化的这个阵营听起来好像有越来越扩大的感觉。那你刚刚有讲说这些买进的黄金的去美化的国家他们大概也不会卖，所以金价就可以撑在那边，对不对？
应该是说金价他给金价一个这个强大的买气跟锁住筹码的一个力量，但是金价要飙成这如今这般这个夸张史诗级突破千级的状况，又是其他的力量了。
哦，还有其他什么样的力量呢？来跟我们解释一下，是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存在吗？
对，应该是这样说。比如说我们采访这个黄金王子杨天立啊，他就说其实真的聪明人还有这些央行就已经进场买，但他买的是实体黄金啊，就像我刚讲的这个各国央行储备金额多少，让没有锁到金库，不管锁到国外金库还是国内金库。 OK，那杨天立说法说其实很多国内的聪明人这两年也在做这件事情，或者担心的人啦，就怕地缘政治的人也在做这件事情。其实台湾在2024年的进口黄金量是蛮多的，增加了40几%、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两岸的问题可能会造成人心上的一些恐惧，可能需要一些避险。
是，
但是像先生说法，2024年底之后呢，另外一股就是金融市场的力量。怎么说？他的形容是说，2024年底好像黄金 ETF 的买盘忽然醒过来了。
哦，是是是，
对对对。就是说大家这些央行买了之后，或者这个比较聪明的或者比较担心的人买了之后，2024年底开始是大家开始注意到它是有投资机会的，是比较可能有增值机会，或会认为应该把它纳入资产配置一环。
嗯，
那比如我举个例子，这个全球的 ETF 全球黄金 ETF 它在2020年的净流入量大概是30几亿。
嗯，
那其实到了这个2025年的时候，数字飙到了这个880亿美元附近，所以差的在这个25倍左右吧。
哇，
非常大的一个量。那你可以说这个 ETF 量流入也不多，它虽然倍数多哈，可能绝对金额800多亿并不是一个天文在金融市场不算是一个超级超级夸张的数字，但就是要注意，就是我们前面央行已经锁码了，
嗯，
所以有一点点买盘进去可能就撩动它的价格。
是，
那么另外一块没有人会否认的就是投机的炒作资金这个时候也大行其道了啊，因为或许看到这个筹码，凡是央行都已经进来，而且它的 story 已经被这黄金会上涨的这个故事，它题材已经被大量的人买单了，
嗯，
所以炒作机会来了。我们这次也去采访了一些这个交易员啊，那他也说，确实以今年这一波来看，认为绝大部分的力量来自于投机市场或投机炒作。那在现场他，因为黄金有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它不像任何的货币，它虽然被人家说最终极像是一个永远的货币一样，但又不像货币的是，他们有一个发行单位，不然中央银行发行新台币或是谁发行什么货币，它也不是某某公司发行股票、某某公司发行的公司债、某某财政部发行的债券，它没有一个发行商。
嗯，
它没有发行商的好处什么？ 这个波兰央行在报告里写得很清楚，所以这个黄金不依赖任何一个发行商的信用平等，
是
它不会有任何这个你今天国家出了问题，或者你一个公司出了问题，或者你营运不好以至于这个股票不好，它不会没有这个问题，
没有信用风险，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吗？
对，没有信用风险，没有信用风险，
是。
但是在投机在金融市场，这又成为另外一个好玩的地方，因为它没有一个发行者，没有人发行它，所以你根本理论上你无从判断它的，你当你在球场看到一个下单的时候，你无从判断它这个单到底有没有意义，或者说它的有没有这个合理，应该说有没有合理性哦。
嗯，
他这个交易员很赤裸的告诉我是说，理论上只要我这个保证金或者什么够多的话，我下单量是可以无限量的，
你钱够多，对，钱够多要买多少有多少，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反正我就是你没有一个发行商，
是
会告诉我你发行的总额是多少嘛？
对，
所以我就是理论上可以这样。那这就尤其在这个，所以黄金一直都是一个很容易被人为操弄的地方。我记得以前中国的经济学家谢国忠先生在十几年前我采访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过一句话。那几个中国大妈聚在一起玩黄金大跌，
哎，这句话很实在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了解了这个金价哦，有实体的需求，当然也要靠投机才能够炒成这个状况啊。待会儿呢休息一下，再请少华来帮我们分析。那为什么上个礼拜突然间又崩跌了？这礼拜的震荡幅度又那么大？最重要的是，接下来到底金价会怎么走呢？这次在《金周刊》的封面故事呢，也做了蛮详细的报道，待会一并告诉大家。
此处醒了，看着人群向左向右。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浦发现金10,000元开点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供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
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陈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目前台股跌了250点，来到32039点，现在目前呢32000点是暂时守住了哈、希望收盘的时候还是守得住啊。那最后上盘的时候，收盘的时候呢，最好还是可以像昨天一样哈，由黑翻红了哈，希望了啊。好，回到今天礼拜四的前进金单元啊、我们又到了我们跟金周刊合作的时间哦，我们今天邀请到来宾是金周刊的副社长兼总主笔杨少华，请少华呢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期金周刊的封面故事，主题叫做解惑黄金暴冲哦。刚刚少华在上一段节目呢，已经跟大家分析了为什么这两年来金价会如此的暴冲上涨哈、当然除了有地缘政治的关系哦，避险心态的需求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就是各国央行哈、不断的在买黄金啊，再加上市场这些比较风险性的投资啊，投资的炒作呢，跟投机的炒作呢，也哄抬了金价哈。不过上个礼拜呢，这个金价出现了史诗级的崩跌哈，不只是金价，贵金属像白金、白银的价格也是大崩跌哈。来，这个少华跟我们分析一下，上个礼拜五又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本来一路看好的这个黄金，突然间一夜之间就这个变脸了呢？
我们刚前面一段有提到过，黄金不外乎是这个几件事情，第一个它要绝对保值，第二个是这个它的走势跟美元或这个利率美国的利率呈现一个跷跷板，美元强利率高，那黄金就会买气弱点，那美元贬或者是这个利率我们说要宽松货币政策了，可能黄金的价格就会强一点。那过去一段时间呢，我想每一个听众朋友们都知道，这个川普上任，川普每天逼迫现任联准会主席鲍尔就是降息，Mr. Too late， 你降太慢了。
对，
那这个川普逼迫其他国家的就是你们的国家的货币应该要往上升值一点，像例如说我们新台币就可能受到了一些压力，这样
对，没错，
对，他是希望美元可以弱一点，所以川普的心态就是美元要弱，然后这个利率要再降。那所以其实过去一段时间来，这个黄金的价格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期待或者这样一个环境底下，大家知道说美元会弱，利率会终究会往下降得更快，所以大家对黄金有非常高的期待，它投机的盘也进来了，金融市场的买盘也进来了。但在这个上个礼拜的时候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OK， 川普终于受不了这个联准会主席鲍尔的，川普终于提名了一个五月可以接任这个联准会主席的新的人选啊，那当然还要通过，接下来经过国会通过。但这个人选金融看之前写过，我们当时是用一个三个字来形容他，他就是魏鸽派，也就是假的鸽派。
魏鸽派啊，为什么是假鸽派呢？为什么？
那没有，因为我们说他假，当然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诠释啊。不过他是这样，他已显然已经通过了川普的这个面试。那他面谈的过程中，必然会让川普觉得对你就是要会很符合我想要的，就是来降息的，就是来这个压抑一下美元的哈。那他确实他也觉得这个应该要可能降息的速度可以更快。但他另外一方面，他也认为联准会，我不晓得川普是听不懂还是没有怎么样，没有 get 到，他认为联准会应该要收回资金啊，前两年缩减资产负债表，大幅的缩减资产负债表，那透过缩减资产表的结果，当然就是市场的资金会比较紧俏一点啊。那这个尤其这位我们说这个提名的人叫做 Kevin Warsh 华许先生， 他其实第一个他很年轻，他更早之前也当过联准会的理事啊，
是
在这个我记得他在还处理过2008年金融海啸那个时候的问题哦。
嗯，
那他在当时处理金融海啸的问题的时候，他就一开始当然是当时的联准会主席伯南克奉命，他必须要救命啊，那个是一个会全球经济崩溃的大问题，他就寄出了 QE， 然后把利率降到零啊。那第二过了没多久之后，然后奏效的时候还要再继续这个，我想基夫哥记得都很清楚，当时还有 QE2、QE3，
对，是不是？对，没错。
那到 QE2 的时候呢，这个我们这位现在准备要接联准会主席的 Wash 就已经受不了了。
嗯，
你已经看起来已经救好命了，
是，
你不应该继续撒钱了。
嗯，
所以他没有多久，他没有公开反对过，但很快就辞职了。那这个就
蛮尬死的，蛮有尬死的，
没有尬死，没有尬死，
对对对，是，
对，就会让他开始变成我们早上现在有时候，我们就认为他其实好，即便他通过了川普的面试，但他骨子里其实知道联准会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应该是这个他还是必须要有独立性，还是不能一味的刺激经济，一味的刺激需求，该守的该这个紧缩货币的时候必须紧缩，所以。这一次他为什么一被提名出来，这个消息放大，我们还不知道他会怎么做，也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通过，
但
是他也没有讲过他准备怎么做，没有特别去提过，但市场发现这段历史后当场就会觉得 OK， 那过去两年我们一路期待着弱势美元，一路期待着降息降息再降息，会不会原来到接下来之后并没有我们大家想象那么美好，再加上那个我们刚说去年一整年到今年上半年，这今年光光前一个月二十几天就非常夸张的飙涨，会不会都是我们太乐观的想象，那投机市场的敏感神经挑起来之后立刻造成崩跌，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大家都还不知道该怎么做，就从他过去的谈话跟经验里面揣测他未来可能怎么做。可是少华问一个问题哈，川普想要降息啊，这大家都知道，可是你刚刚讲华学态度又希望从市场收回一些资金，因为他觉得资金太泛，这两个政策其实会不会某种程度来讲是蛮矛盾的，那未来他怎么做呢？那万一不顺川普的意，那是不是又要重蹈这个鲍尔的覆辙啊，一天到晚被这个川普念，甚至有可能被换掉。我的意思是说，现在这个华许还没有正式出来讲他会怎么做，可是大家这样的猜法会不会让未来的联准会的这个政策更难捉摸，然后可能增加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呢？
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说老实说，像这个美国财政部长贝恩呢，他还觉得说现即便经济表现好，我们还是要降息，这已经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过往不会看过的一些思考的方式，
是是是，
像华许你要符合这样的期待，我想他本身就会蛮挣扎，而且一边降息，像西夫刚刚说的，一边降息一边
收钱，
其实前一段时间也有，但是他在现在这个情况下怎么做，尤其已经开始启动这样的循环之后怎么做下去，这我想都是我们做财经记者当然是很兴奋啦，想要看他怎么表演
唯恐天下不乱是吧？
没有，我没有这个意思，对，只是那个不愁没有稿子可以
啊，是是是，你们也够辛苦了，
在金融市场震荡来讲确实是大家需要留意一下的， 对，
所以其实这个真的还有待观察哈，不过也是像少华讲哈，还有好戏可以看就是了哈，好，那经过上礼拜的史诗级的崩跌，这礼拜其实震荡幅度也还蛮大，一下大涨一下又大跌齁。那大家现在就很关心，那接下来到底金价会怎么走啊，我投资的方向应该怎么定，现在很多人都很忙齁。之前我还听到很多朋友想要去把这个家里的黄金融掉的齁。那又开始犹豫了，我要融吗？万一融了它又继续涨怎么办？那不融呢万一它继续跌我好像又没有赚到，好矛盾的心态。来跟我们讲你们访问了一些专家，还有你们对于未来的后市在这个报道里面怎么看呢？
我们再看这样看哈，第一个我们刚讲前面几个大趋势啊，这个地缘政治我想还是它的一个紧张还是在那里，那就像刚最早一开始节目开场我们讲的，川普有多疯，黄金价格可能有多高，
是，
所以现在是一个不晓得 地缘政治动乱看起来还是会在，那央行也还会把黄金卖出来嘛，这是前天大买央行，
是
再来是波兰行买进，央行他甚至调高了，最近调高他这个黄金储备到700吨，他现在是550吨已经持有的，其他国家跟进，这个是可以，这个是利有利于支撑住黄金价格的，但不利的就是因为这一波炒作气氛太浓了，就是说期货市场，所以黄金王子杨天立的说法说他认为趋势向上，但是一定会修正，那我难处在于说连黄金王子自己都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修正，我必须老实的说我也不知道会从哪个价位开始修正，但是大家要有心理准备随时都可能跌了，那其实我也听到很多朋友说最近可能翻出来这个家里有多少什么总统就职纪念币啊，
全部把它翻箱倒柜找出来要去卖人，
翻箱倒柜找出来因为确实
是
刚季福哥问说是现在把黄金融掉，我自己的看法啊，就是说金价确实一辈子没有看过如今这个价格，
对
啊，5000美元以上，如果你不会觉得有点可惜的话，我觉得确实可以考虑左边有实体黄金的话可以拿去处理一下，我自己的想法。
对啊，尤其放了几十年啊，这个我记得我那时候跑新闻的时候，刚开始跑的时候金价才100多块，每盎司的价格100多块200多块美元，现在已经你看多少了，5000块了。
对啊，真的没看过，而且我还看过那个还有同业，比如说我直接讲应该没关系，我
说
报不到几年的时候有发给记者一个小金币
啊，对对对，是是是，
哦，价值不菲，
哎，有啊，某报曾经用送黄金来增加这个订户的这个，如果当时没有卖的人应该很开心吧哈，
哎，对
啊，你刚刚讲这个黄金王子杨天立啊，基本上他也是媒体的好朋友，我们过去跑新闻要用黄金全台湾只能找一个人讲，就是他讲哈，所以他看黄金市场也看蛮久的。所以他说了大白话他自己都没办法预测哦，但是他讲了一个实话，就是未来波动可能很大，这会是一个就是可以预见的事情就是了。好，那我们也知道其实投资黄金有很多管道啊，你们这次在报道里面也跟大家整理一下，那到底要买实体呢，还是要去做黄存折，还是要买 ETF, 还是要买基金呢，来这个你们访问的专家怎么去建议呢？
基本上实体黄金我们都会认为就是比如说走进银楼啊或怎么样子啊，
对，
那当然有金饰，这些是看起来是我们比较会年长或资深一点的这个前辈他们会喜欢做的一个方法，就觉得哦，拿在手上很保值，其实银楼现在有一些小东西，比如说我也知道有一些记者朋友们会做这件事情啊，就走到银楼不小心走到银楼
不小心
前他就去买一个小金粒啊，
哦，金粒，对对
对，
然后这几年很流行，没错，
我觉得这也蛮好玩的。那他当这个，我觉得银楼的要注意的啊，就是它的这个价格，因为理论上各银楼会有一个排高，它有会有各工会都有排高价，那银楼会参考这排高价，就是他参考的，他还会有一些制作成本，或者他是完全依照参考价还是怎么样，这就要稍微比一下。
是。
那黄金存折，我想很多人都已经很熟悉了，它基本上。它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入手的时候，应该这样讲啊，就比如说我们也可以到这个，银行、台银啊，或者是其他行库去直接买金条，这也是实体黄金、金条、金币之类的东西。
对，
啊，对，但是因为它等于是我为了要卖，可以有这些货卖给你，我当然要备货啊，要保管啊什么的，所以它在卖的时候，它会就有一些这个要反映一些它备货。或保管的成本在里面，但如果你透过黄金存折的话，他一开始不跟你收这些东西，
是
啊，不跟你收这一笔费用啊，是除非你要把黄金兑现出来了啊，你说你真的时候是我这个黄金存折有多少，我要领出多少黄金之后，他才会真的再把这个费用附加上来再给你，所以你在如果你单纯只是黄金存折然后买，然后不久后处分掉的话，其实不用中间不用负担这个保管的费用。
是。
那黄金 ETF, 我可能时间关系，我可能稍微跳快一点。黄金 ETF 的话，我觉得大家要注意的是说 ,ETF 有两种，一种是这个买黄金的 ETF, 一种是黄金做的 ETF。
是。
对。那台湾目前上架挂牌都是期货类的。
那
像全世界比较大的，比如说这个 Spider 的 Gold ETF 就
最大的黄金 ETF 对不对？嗯，
对，像它就会是实体黄金的。
嗯，
那期货的 ETF 它就会有一些，因为它必须要不断的在实务操作上，经理人必须要去定期换约啦、啊、或什么，
嗯，
中间就会有一些成本在，
是
的。也是要或造成它的价位可能跟实际价格略有可能会有落差，这也是大家要注意。
就是说各类的黄金的投资管道它的风险程度有高有低，自己要先去判断再去选择了哈，就是说选择最适合最想要的哈，不要哎你都认为要买黄金都一样，其实不一样的啊。好啊，我想啊这一次这个金周刊做的这封面故事啊，哎的确啊帮大家解惑了为黄金会暴冲啊，那里面呢有很精彩的内容啊，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哎没办法一一跟大家介绍，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呢可以去参考这一期的金周刊的封面故事解惑黄金暴冲。今天非常谢谢少华来跟我们分享这么棒的文章，谢谢。
谢谢。
好，我们一样啊，要送三本杂志给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想要这个杂志的听众朋友，可以打我们的电话23729920，我们有三本送完为止哦。然后呢，我们领取的时间到下个礼拜三2月10号为止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要过年的话，我们要把这个东西都清掉，不能堆过年嘛哈。好，请大家配合了。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点，拜拜。
就要精致大气，
对，那就选梅林水果礼盒，
日本进口的富士苹果与荆棘，祝您平安又大吉。
Q 弹柿饼香甜草莓，让您事事美好事事圆，
还有台湾精选蜜枣与莲雾，让您甜蜜幸福一整年。
梅林水果礼盒过年最正则，送心意送好运，订购专线02-3316430 2331-6430。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浦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啊？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
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各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费下载轻松收听。